我们呢，上一次呢，从约翰福音十三章后面呢，到十四章的前面啊，大概是差不多讲到第十节。但是我想，我们从第六节开始呢，还会再一次的比较深入啊，因为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章、十六章、十七章这四章呢，你可以讲说是约翰福音的精华。那么在这个精华当中呢，你可以一个字一个字的慢慢研究哈，或者你也可以比较比较宽广的来看整个耶稣基督在最后给他的门徒的教导。那么他在这个最后的说话当中呢，他启示了很多很多哈。那特别是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而言呢，你可以讲说他这边呢的启示呢带出了圣灵的服事啊，圣灵的服事。你也可以讲说我们对圣灵的认识是从耶稣基督他讲的。那么耶稣基督他在讲这个圣灵的时候呢，我们在十四章会引发出一些的问题。那这些的问题是很基本上面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相信了耶稣之后怎么去遵守神的命令，好，我们有能力去吗？那圣灵来帮助我做些什么样子的事情？那当然圣灵是一个很新的一个概念。好，那这个新的概念呢，当然耶稣基督他要离世了，他要离开大家了，他要到天上去。但是他离到他到天上去之前呢，他重新设立了一个圣灵的新的这个服事哈。所以你可以讲说，耶稣的在地上的服事要告一个段落了。那么接下来到底是谁要接着这样子的服事？那这个接着服事的就正是圣灵。但是圣灵跟耶稣之间有什么样子的不一样？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哈，因为圣灵不是以人的形式来服侍，就像耶稣哈，有血有肉，会哭，会吃，会笑。那但是圣灵不是，圣灵他就住在我们里面，就在我们的旁边，也在我们身边围绕着哈。那他的服事呢跟耶稣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开始呢对于这个三位一体的神的认识呢，你可以透过从十四章啊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些话里面的，你可以看到啊他有一些很不寻常的哈。也可以讲说我们对于神的认识可以从这几章当中呢，你可以真的看到一些很不寻常的哈，是超过我们人类自己想出来的。这个是耶稣基督他亲口来告诉我们怎么跟神建立关系，怎么这个关系从我们人可以晓得，我们人可以理解的这种角度透过一些犹太文化的背景，我们可以知道神到底要跟我们建立什么样子的关系，耶稣基督对于相信他的人有什么期许，有什么期待，有什么未来的看见。那这个就是十四章可以讲说从十三章后面，从三十一节以后呢一直到十七章就是非常重要的讲话哈。所以我们看我们今天圣灵带领我们到哪边去哈，我们就一个慢慢的讲哈。那我们上次呢我们可以说是到了第六节。那么我想呢今天呢我们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请孔君好不好，麻烦你从十四章第六节念到二十节哈，希望我们今天可以讲得完哈。
好的，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 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既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教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阿们。
谢谢。OK， 我想呢，我们上一次已经谈到了哈，14章第一节、第二节跟第三节，他所用的字眼哈，特别是第三节哈，他说耶稣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们那里去哈。那么有趣的是，这个原文的这个接字哈，这个接并不是普通接送的那个接字，那个接字是很特别的一个希腊文的字。那这个希腊文的字呢，是特别是在新郎娶新妇的时候用的字眼哈。所以我上次也提到哈，因为这一段圣经里面呢就在讲，所以他门徒听了以后，他就知道耶稣他是以一个新郎的身份来娶新妇的。所以因为这个字是非常特别的字啊，所以呢我上次也讲了，他们一听就知道耶稣在讲什么，因为每一个男生哦，他要接新妇的那个字就是用耶稣用这个接字哈。那因为而且他所讲的就是说他在父那边有很多的住处哈，所以呢大部分哈，绝大部分呢没有犹太背景的解经家哈、神学家哈，他们没有办法解释得很清楚这到底是在讲什么。但是呢我现在看到呢比较有这个犹太文化背景训练的，或是甚至是犹太拉比，他一看就知道哦，耶稣就在讲说他就是新郎哈，我们都是新妇，而且很多住处的地方。那么第四节他说，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那么我现在要跟大家讲，那条路就是透过耶稣基督那条路，因为后来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透过这个门徒多马的问话，但是这条路耶稣基督我们靠着他进入到父神家里面去哈。那也就是说我们要跟神耶稣基督建立一个关系，耶稣基督要来娶他的新妇。换句话说，我们所有耶稣基督的信徒都要预备自己做新妇，因为他有一天他要来接你到父家里面去。所以整个的犹太背景的，当时他所讲的时候，每一个当场的人都知道耶稣在讲什么。那只不过我们这个几千年之后的人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哦，就是说以为是普通的接，不是，他是要来娶我们的，他是要借由我们教会嫁给耶稣基督，与耶稣一同住在天上啊，这是耶稣基督在这个十四章前面啊，前面五节里面所要特别强调的哈。那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哈。所以也可以讲到我们整个信仰的中心，除了耶稣是我们主之外，他最重要的是在讲说，你跟我最后的终点就是到父的家里面去。 好，当然有人说父的家是天堂啊，当然你可以这样讲天堂 ，That's OK， 但是主要的是与耶稣同住，而且是跟他是有夫妻的关系。那么这个夫妻的关系就是第七节他所讲。第七节他说，你们若认识我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第一个要讲的很重要的重点，什么叫做认识啊？认识我就是认识我的父，就是说你认识耶稣，你就认识了神，你就认识了父神，并且你们认识他已经看见他。那我刚刚去查了一下他的那个原文的时态呢，就是说你们若已经认识我，也就已经认识我的父，那么从今以后你们就持续的会认识他，并且会持续的看见他。换句话说，耶稣在这边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要跟我产生一个关系，这个关系就是认识的关系。在这边所讲的认识，我刚刚才讲了哈，前面是讲一个夫妻关系的认识，这个夫妻关系的认识不是我们一般在我们在圣经上面所看到的一个认识。我在这边特别要讲这个认识哈，我曾经也发过一些类似的教导，因为这个认识并不是我们一般人所知道的这个认识哈。在犹太人的背景当中，认识是一个比较严肃，也不是说严肃啦哈，就是它并不是我们一般中国人也好西方人也好所了解的认识。他的认识是有一个经验上面的认识，也是有个亲密关系的认识。那这个认识甚至可以指着夫妻之间的关系，那这个夫妻之间的关系是很亲密的。就是说像如果你去看那个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的时候，就是说那个亚当跟夏娃认识，认识其实就是同房的意思。所以你可以看到呢，甚至夫妻之间亲密的关系都是一种认识，这个原文就叫认识。那么如果我们现在把它这个亲密关系的认识要套用在耶稣基督跟我们关系上面的认识的话，那么意思就是说耶稣是我们的新郎，我们是他的心腹。那意思就是说门徒在过去三年半的时间当中一直跟耶稣在一起，那这个耶稣跟他在一起就是表示说他有一个经验上面的认识，他这个认识并不是一个普通上面的认识，不是说没有经过交往的认识。他有，因为他们跟耶稣基督一起生活，他的生活耶稣说什么耶稣吃什么耶稣的生活上的细节点点滴滴他都知道。那他意思就是说你要认识我，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如果看我们跟耶稣的关系，那这个关系在这个认识上面，从犹太人的角度来看，这个认识是有一个亲密的经验上面的认识。所以说这个知识上面的认识跟经验上面的认识是不同的。我们不是像我们在接受这个神学观念，或者是说好像我们在讲圣经的时候，我们在介绍耶稣这个人的时候，我们在介绍他的时候呢，我们说从他的话，从他写的这个书，或他的经历，他的故事当中呢，我们来研究他，我们来认识他。啊，这个认识是我们一般人的认识哈。比如说你现在读李白的诗歌哈，我们今天在这边是中秋节嘛哈。你就会读到他的诗哦，你就会来了解理解李白这个人哈。那李白这个人他如果没有 你没有跟他有一个亲密性的关系的时候，你只能从他的诗词、他写的文章里面来认识他。好，但是耶稣要的认识不是只有这样子的认识，耶稣的认识说你要跟我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是从犹太人的那个这个亲密的关系，就像羊听从他的牧羊人一样。所以呢，另外我们在所有这些所有这些圣经上我们所读到的话，比如说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遍满全地，然后呢，这个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这个认识呢，它是在我们常常在诗篇上或是在以赛亚书里面有看到。这个认识我们以为就是说知道啊，知道这个神的存在，但是这个认识不止于这样认识，这个认识就是要有一个经验上面的认识，而不是普普通通的关系。那这个关系之外啊，其实这认识有三点方面。一个是知道，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知道。第二点呢，是一个 devotion。因为我们通常来讲说，你在灵修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每天早上有 devotion， 有一个灵修的时候，那个是在读神的话语。可是这个 devotion， 灵修啊，它有个比较深的意思。这个深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一心一意的对另外一方面有忠诚，有委身。就是说这个是对于一个有一个亲密关系，那这个亲密关系不是只有知识上理性上的知道，而是有感情上面的交流。那这种感情上面的交流，你可以说哦，我透过敬拜耶稣，我跟耶稣基督里面有一个心灵相契和密契，是我对他有爱慕，我对他也是 devotion， 是一种忠诚，是一种的委身。那所以呢，在我们在读那些诗篇的话语上面，他说哦，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这不是只有单单这些被造物的人或者是动物知道有这个神啊，他是要跟他有一个委身的关系。那我们再从这个认识的第二点来看的时候，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是说你们要认识我，就认识我的父。我们要亲近神，亲近我们的父神，是来透过亲近耶稣。所以耶稣说他是道路，他是真理，他是生命。所以耶稣讲这句话并不是这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好，这个从第二点认识。那第三点的认识呢，也说是一个亲密的关系，他会告诉你他的秘密。换句话说，耶稣说你们认识我就认识父。那耶稣要的关系不是只有透过经验上面的认识，他要告诉你他的秘密。那所以我们在圣灵的恩赐当中有一个叫做知识的言语，叫做 spirit of knowledge。 那个这个 knowledge 就是我们这边所讲的认识。为什么我们讲说知识的言语，但是这个知识的言语呢，跟这个认识这个字其实是同一个根源。那这个认识呢，是透过你的委身，在这种跟神有委身的关系当中，上帝跟你讲奥秘的事情，所以也是给你一个知识预言的灵。所以你可以讲说知识的言语就是一个spirit of prophecy， 这是一个预言的灵，这是上帝告诉你透过你跟他之间的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这个知识第三种的看见，这个知识就是知识的言语。所以这就是上帝跟你之间有亲密的关系，他会告诉你小秘密啊，当然是希望你按着这个知识的言语，可以来帮助弟兄姐妹，扶持他们啊。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所要讲的认识啊。第一个是知道，第二个是一个亲密的委身、忠诚的关系。那第三个就是预言啊，就是会给你有知识的言语。 所以这个认识的关系有三方面的层次，这三方面耶稣都要，那么这个叫做认识耶稣，这个是跟耶稣之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那透过认识耶稣，透过跟耶稣基督这种委身这种亲密，你就跟神有亲密了。那么认识了耶稣就是认识了神，而且也看见了神，因为看见了耶稣就是看见了父。所以耶稣第九节说，哎，你跟你们这么久了，你还不认识我吗？请注意这个认识，我们在圣经上所看到的认识都要想到这三方面，是一个很亲密的有委身的，不是只有单单知道，而且呢是会有什么，会有一些交流的，会有一些小秘密。你可以讲说我们有这样子跟耶稣之间亲密的关系，所以他常常会把他的 Rhema 给我，给他的话语给我们，那这个是一种很亲密的关系。那我觉得神最近在调整我的脚步，调节我的一个方向，这最近才渐渐的形成的，就是我现在的教导呢，现在开始注重在教导弟兄姐妹去聆听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是最重要的。当然不是说只有圣经上所写的话 Logos， 而是说我们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我们可不可以听到神跟我们讲话，他可以透过意象，可以透过意念，可以透过圣经的话，可以透过旁边人讲的话，甚至不认识路人甲路人乙所告诉我们的话，他透露他的心意。所以这个是需要跟耶稣基督认识的，因为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七节讲，他说什么，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从我。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关系当中有一个亲密性，这个亲密性啊，就是耶稣基督要他的门徒跟他之间有这样的亲密的关系，而且这个亲密的关系就是正式告诉他们说，你们跟我亲近，你们跟我亲密，你们是我的未婚妻，我将来有一天要来娶你，你就看见父了，而且你们已经看见了。所以第十节是一个奥秘，第十节他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们里面，这种的 relationship， 这种的关系，在历世历代以来，我们很难，我们这个人，如果你要用理性来 去探讨的时候，你说如果用数学 来探讨的话，那数学的话就变成了 A 大于 B， 因为 A在这个 B 在 A 里面，我们讲说 A 大于 B 哈。那如果是B 大于 A 的话，就是 A 在 B 里面哈。好，所以呢，我们以前学数学的时候，那就是说，那 A 大于 B， 而且 B 又大于 A， 那一定两个是相等嘛，那就 A 等于 B 嘛。然后我们常常用一种理性上面的态度去来看啊神的话，耶稣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是用这种纯理性的去探讨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根本讲不通啊。父等于子吗？不是，父包括子，子也包括父，那父不是等于子啊。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说三位一体的神呢，就是在读这个第十节的时候，会有一些理性上面的困难。但是呢，感谢主，我们的信仰不是单单只有理性哈，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关系上面。耶稣基督他现在在告诉我们一个奥秘，这个奥秘就是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难道不知道吗？那么我们今天在学习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到，耶稣基督他其实在讲一件事情，他说我对你们说的话不是凭自己说，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要做的事情。换句话说，父在我里面的意思就是我变成父的一个器皿，做父他要做的事情。那我在父里面的意思就是说，我深深知道父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我就让父在我里面做他要做的事情。 所以这一种的，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哈，这当然我们以后会讲啊。耶稣基督在十七章里面，哈，他会讲到，哈，哎，门徒也在他里面，他也在门徒里面，然后他这个奥秘呢，那更是奥秘了，哈。耶稣基督在讲一个肢体的观念，也在讲这一种，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的这一种的神元合一呀，啊。因为请记得哈，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是以人的角度，是以人的身份在跟他的弟兄姐妹讲话，啊，当然是弟兄了，没有姐妹了，那个时候只有十二个男的。他是在讲说，我怎么跟神之间有一个神人合一？那怎么知道父在你里面呢？你们如果不相信的话，也因为我所做的事情相信我。那这个地方要特别的讲哦，因为耶稣基督他所做的事情啊，如果说你从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八节里面来看哦，你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讲了，其实不是他讲了，是使徒彼得讲的。他说神怎样以圣灵的能力啊，膏那撒勒人耶稣啊，他到处游走行走，医好一些被鬼附的人。他说这些呢，耶稣基督是以圣灵的能力来做的，不是以他圣子耶稣的能力来做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啊，耶稣基督他完全是用人，站在人的地位来教导我们怎么跟神之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我在他里面，他在我里面。所以你可以讲说，我们今天在读耶稣基督他的事迹，在四福音里面，在使徒行传里面的时候，他在教导我们说，我行的神迹是什么？是我的父在我里面做他的事情，我说的话讲的道是父在我里面说的话。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耶稣基督的行事，耶稣基督的说话都是什么？都是先知道父神的心意，父神的旨意之后，他才会去说的。我再说哈，这一种，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的这一种的关系，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都要追求的。我们今天基督徒的追求，我们追求什么？我现在开始呢，训练大家来听神的声音哈，其实这就是第一步啊。我们听到了，第二，当然，其实就是顺服不顺服的问题哈。那这个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讨论的哈，因为我们也怕我们的领受是错误啦，我可能听错了啦，或者是我意象看错了，我梦啊错了，错误的解释哈。当然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呢，透过我们跟他之间认识的经历 ，OK， 我们就可以渐渐的来修正啊，让我们知道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那从这个关系当中，我们来修正我们对他的误解，或者是我们之间的不顺服啊。有些人可能听到的声音是对的，是正确的，但是他不愿意顺服啊，那这个也是有可能的事情。那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十节、十一节里面所讲的事情，怎么证明父在你里面，你在父里面，就是要看你所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的神是一个非常、非常实际的人，实际、很实际的神啊，他看你做的事情，也教导我们，我们要看他这个人所做的事情，就是他的说话、他的生活、他的事工。好，我们现在当然，我们现在对于啊所有的基督徒哈，或者是说一个牧者，我们所看到可能只是他的事工，但是请注意，他在这边所要讲的，他跟门徒所讲的，他说你们已经认识我了，你们已经有一个经历经验上面的认识，除这个之外，你要看我做什么事情。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认识一个人，我们跟他之间有一个经历上面的一个认识，从他经历上面的认识，我们再来看他做的事工，是不是神住在他里面，他住在神里面。所以我们有些时候我们需要判断一个人，他是不是神差派来的。 我们可以从他的言语、行为以及他的服事来看说这个人是不是从神来的。这个人来了，他可能讲的话我不喜欢听，可是如果我认识他，如果我知道他，而且我看他所做的事情的话，那很可能神就借着他来指责我一些事情，来纠正我一些事情。不管他是什么，我看中他所做的事情，跟我认识他的人，我知道他是住在神里面的，神也住在他里面的。所以这个就是我所看到的第十节跟第十一节。然后进入到第十二节的时候，耶稣基督又宣告了一件事情，让所有的基督徒，包括我们今天对灵恩开放的人吓一跳。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的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那 那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一个宣告。那当然这个有能力的宣告后面耶稣就讲了怎么样实际来做，但是这个耶稣基督十二节的宣告是非常有能力的。他说，你信我的人你也要做。那你就会问那你要做什么呢？到底耶稣基督要我们做什么呢？原来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你跟我都要做。耶稣基督说这个，耶稣基督做那个，耶稣基督医好生来是瞎眼的，你也要医好生来是瞎眼的。耶稣基督叫死人复活，你也要叫死人复活。耶稣基督叫那个哑巴说话，瘸子行走，你也要如此的做。耶稣基督在传道，你也要跟着传道。那当然除了一件事情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我们是不需要钉十字架，因为上帝没有预定我们要上十字架来拯救世人。那是耶稣基督单单的一件事情，但是耶稣说信我的人他也要做，而且比这个更大的事情。所以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期待，就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会传道医病赶鬼，他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传道医病赶鬼，没有一个例外。我不知道今天我们在我们所有的信仰的不同的宗派、不同的教会里面，他所追求的很可能跟这个事情不太一样可能不太一样。但是我要说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期待我们，他说信我的人也要做这些，而且比这个更大的事情。我们来下这个定义，这个更大的事情，很可能在耶稣当时候我们可以讲说，我们今天有飞机，耶稣没有飞机我们今天可以飞十几个小时就可以到耶路撒冷去那耶稣基督在当时没有飞机他也没有电话，不像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可以跟台湾的、美国的、中国大陆的，我们有三个地方同时可以讲话，同时可以查经在耶稣那个时候没有的。所以我想说世界是这个科技进步，但耶稣当时他是没有的。但我相信呢，神迹奇事还是要透过耶稣来做。为什么呢？你看十三节，他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然后第十三节就是另外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耶稣基督的宣告我从上一次呢就讲到了十四章了，就解答了耶稣基督自称是神。 OK， 自称是神，他说你们不要忧愁，信神也要信我这就是一个很伟大弥赛亚的一个宣告你们信上帝吧，要信我。那当然呢，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没有人不借着我要到父神那里去，就是一定要透过我才能够到父神那里去。那么第十三节更是太厉害了。第十三节耶稣基督讲，他说你们祷告的对象就是我，你看清楚他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所以耶稣基督说什么？他说门徒们，你们这些认识我的人，与我有亲密的关系，而且是委身忠心于我的这一些门徒们，你们向我祷告吧， 我一定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所以你可以讲说，我们今天祷告，我们可以向父神求，也可以向谁求？可以向耶稣求，或者甚至是说，耶稣基督，你要我们做的事情比你还要大，怎么做？就是向耶稣求，向耶稣基督求。所以耶稣就在这边宣告了，他就是我们的神。他说，我必定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所以耶稣说，奉我的名。什么叫奉我的名？奉耶稣的名是什么意思？所以奉耶稣的名，你可以简单的讲，就是说我代表耶稣来的，这是第一方面的理解。第二方面，奉耶稣的名的意思就是说，我使用耶稣给我的能力，或者使用耶稣的能力。换句话说，耶稣在那边讲说，你们要做的比我更大的事情，怎么做？奉我的名向耶稣祈求，耶稣必然会因为让父神得荣耀，就成就了。而且门徒还有一个条件，就是14、15节，他说，你们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第二次再讲一次，所以13、14节耶稣基督讲两次，他说，你向我奉我的名求什么，我一定成就，但是条件是你要让父神得荣耀。第二点，15节，你们要爱我，就遵守我的命令。所以耶稣基督给这三个条件，我们可以祷告祈求做比耶稣基督还大的事情吗？三个条件，第一个，奉耶稣的名；第二个，要让父神得荣耀；第三，要让，不知道，你们必须要爱耶稣，遵守他的命令的人，才会有这样子的应许，可以做比耶稣还要大的事情。所以在这个地方，13节、14节、15节回答了这个三个条件，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耶稣基督在这边回答了一个神学上的问题。耶稣基督就是神，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完全的没有怀疑的，没有任何的疑问，他在宣告他就是神。这就是我们今天在查考约翰福音14章以后，你要必须知道，很清楚的知道，耶稣在那边宣告，你们向我求什么，我必成就，我必成就，讲了两次，13节、14节各讲一次。他是神，他可以成就。所以这个成就就是代表了耶稣基督，他就是神。但是请不要忘了，13节我们讲到荣耀，什么是荣耀？我们刚刚在上一次13章31节，犹大出去的时候，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那这个荣耀呢，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人当然啦，不管说你是信耶稣或者不信耶稣的人，我们会想说，耶稣基督这叫什么荣耀啊？你上了十字架，全身被八个金光挂在那边六个小时，在那边又很痛，在那边又非常的羞耻，然后神说，这是耶稣的荣耀，耶稣基督得荣耀，而且神在他身上也得荣耀。那你就知道一件事情，耶稣基督13节他讲的父因儿子得荣耀，有一个很重要的根本，就是荣耀神就是要顺服神的旨意。因为是父神差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为世人挽回神的愤怒，要世界上的人 透过耶稣基督以后可以回复到父神那里去，所以这个是耶稣的荣耀，也是父神的荣耀，因为所有的上帝的公义跟慈爱在耶稣一个人身上完全彰显。换句话说，世界世人所有的罪让耶稣基督全身赤裸裸的挂在十字架上面，这么样子的羞耻，这么样子的羞辱，这么样子的残酷，这么样子的令人看到以后，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是什么，我看到以后我很难过，因为被挂在上面应该是我，但是我的耶稣为我死了，这叫做爱。罗马书上讲了，神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这叫做神的爱。这个神的爱，这个代价也很大，所以你看到神的爱跟神的公义就在耶稣基督身上。然后父神说这个是他的荣耀，耶稣说这是他的荣耀，所以我们对荣耀荣耀神这件事情只有一个定义的，就是顺服上帝的旨意，因为是上帝要他去上十字架。我们今天不管说你做什么事情，如果你确定是上帝要你做的，不管你做的成功，不管你做的失败，在人看起来不管说是成功还是失败，只要上帝得荣耀，你就完成你的使命。我们今天呢，如果在当时我们看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所有的门徒都跑光光了，只剩下使徒约翰。从人的角度来看，他是失败的，他的门徒都跑了，就只剩下约翰，其他都跑光了。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耶稣基督其实他真的没有做很好，很感恩，就是他死里复活之后，这些人呢重新得力，才真正的明白他们所侍奉的是真正的上帝的儿子。因此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这个荣耀才真正的激励他们，才真正的激励他们要爱耶稣，要遵守他的道，遵守他的命令。就像我们今天，我们在还没有认识耶稣之前，我们也是偏行己路，我们也是愿意做我们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但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荣耀改变了我们的生命。但是我想呢，我们这个荣耀是一个很重要的字眼，是你愿不愿意顺服神在你身上的带领，你是不是愿意顺服完成他在你身上的使命，不管这个使命是什么。我们很多的人讲说，哦，我要去做一个很伟大的事情，哦，不一定哦，可能神就是要做你做一个称职的妇女，只要你做一个称职的妈妈，或是一个代祷者，或是一个敬拜者，或是一个主日学的老师，或是一个专门做某些事情的，但是上帝给你的托付，你忠心的完成，那就是上帝的荣耀。OK。那下面一个我要再讲一个，就是爱的意思。什么叫做爱？第十五节有一个翻译本的翻译是这样翻译的，第十五节我们从中文读的时候，他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但是他的翻译是不一样，他的翻译叫做什么，他说你们爱我就会有能力遵守我的命令。我再讲一次哈，十五节，你们若爱我，就有能力来遵守我的命令。他的翻译是这样翻的。换句话说，耶稣基督不是在这个地方说，你们爱我的话，就会遵守我的命令，好像是两回事情。他把它融合在一起，就是爱耶稣的就有能力遵守，爱耶稣的就有能力遵守。那爱，这个爱 empower 给我们能力，这爱的能力让我们可以遵守耶稣的命令。那换句话说，爱耶稣跟遵守那个命令是要从爱开始。那这个爱，我再 十四章，从十四章的角度来看，这个爱就是心腹对于新郎的爱，是一种委身的爱，是一种亲密的认识，是一种为了爱他去做比他更伟大的事情。那这个你要知道，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些事情，要全部把它融合在一起。我们今天跟耶稣的关系，这个关系，耶稣也期待我们这个心腹是接受遵守他的命令的。耶稣基督才在前面十三节最后，他给了一条命令哈。那这一条的命令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所以我在讲，在这边他所提到的爱，耶稣基督是以一个新郎的身份要求心腹这样子来爱他。所以我们总观了一些我们从十四章所得到的这些的资讯，耶稣基督说，你们透过我有一个亲密上面的认识，你们委身，你们有亲密的 prophecy 预言，你们认识我，也就认识父人，然后呢，你用爱的力量来遵守我的话。所以没有爱的力量，就没有办法遵守他的命令。所以接下来十六节，我们把圣灵带进来。我觉得这个圣灵带进来，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上帝给我们能力来爱耶稣，来遵守他的命令。为什么这样讲呢？其实这是罗马书里面哦，有一节圣经他讲得很清楚。罗马书五章五节他说，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所以你发现到我们没有能力爱耶稣吗？上帝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啊。这个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神将他的爱浇灌在你我的身上，你会感觉到被爱。但是爱耶稣是要你主动的。你可以说我是感恩，我是被感动来爱耶稣，是的。但是神先爱，所以约翰一书讲说，我们爱神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圣灵来的时候，先让你被爱。让神的爱浇灌在你的身上的时候，你就心被恩感，就很感动，你被触摸，你爱神，神的爱就在你的身上，因此你愿意来爱耶稣。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环一环的，十五节后面他马上就耶稣讲说，我另外赐给你们一个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这个保惠师同在就是一个 friend， 是一个很亲密的朋友。因为耶稣基督跟他们门徒的关系就是朋友的关系，现在耶稣要走了，耶稣要死了，耶稣要上十字架了，耶稣没有办法跟他们在一起了，但是耶稣说，不要担心，我给你另外一个朋友，这个朋友永远与你们同在。这个希腊文叫做 Paracleto，Para 就是旁边的，旁边在你旁边的那个人 ，Clayton， 保惠师、训诲师、Counselor，Comforter， 就是Counselor 就是说可以辅导你的 ，Comforter 是可以安慰你的，所以圣灵就是你最好的朋友，最棒的朋友。圣灵他要与你同在，是真理的灵，世人不能接受。但是你们认识他，那这个地方就很妙了哈。我们在基督教界里面呢，很少人说你要认识圣灵啊。请记得我们刚刚讲认识，认识是什么意思？认识是有亲密的经验上面的认识，不是只有知道。我以前在传统教会，他们只知道圣灵，但是他们没有认识圣灵。但是耶稣说，你们却认识他。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跟圣灵的关系，耶稣也说，你要有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然后这个地方 我从来没有在其他的地方看到说我们要住在圣灵里面，但是圣灵却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要住在耶稣里面，我们要住在父神里面，但从来没有说我们要住在圣灵里面。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圣灵不要我们住在他里面，圣灵要我们住在耶稣里面，住在父神里面。因为我们住在父神里面，我们住在耶稣里面，我们就知道父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在他里面的，我们就不会去犯罪。在约翰一书三章六节，只有住在主里面的才不会犯罪，因为知道那是上帝的心意，而且圣灵与你同在，圣灵会给你能力的，圣灵就是给你能力爱耶稣的，因为你爱了耶稣，所以你会去遵守命令。所以耶稣基督在这边讲了一个很重要，一个生命的最大的功课。我们今天没有办法遵守神的生命，没有办法遵守神的命令，没有办法遵守耶稣基督彼此相爱的命令，是因为我们没有圣灵，我们没有爱，我们没有被神圣灵厚厚的浇灌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我们没有能力。所以十五节，爱耶稣的就有了遵守他命令的能力，就 Love Jesus empowers to follow his instructions or follow 他的 commandment， 就是爱耶稣让我们有能力遵守他的命令。那这个就是圣灵来做的事情。我们没有爱吗？圣灵就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我们感恩，我们领受，所以我们可以爱他。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因为他与我们同在，他永远在我们里面。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再给你们一个可能从来没听过的宝惠师，也是我今天才发现宝惠师他用亚兰文来解释，他说宝惠师是两个字的合成，亚兰文是第一个，就是宝惠师的意思就是 Savior， 就是一个救主的意思，就是拯救我们的意思，拯救者。他拯救什么呢？拯救我们脱离咒诅。所以呢，他说亚兰文的这个宝惠师呢，他的意思就是这个人救主，就是我们的 Holy Spirit， 就是我们的圣灵，他是拯救我们脱离咒诅的。我再说，宝惠师亚兰文的意思就是他是一个救主，要拯救我们脱离咒诅的。因此我们今天对于圣灵有一个新的认识，他不仅是我们的训诲师，他 不仅是我们的这个安慰者、帮助者，他不仅是我们法庭上面的辩论辩护者，他还是拯救我们脱离咒诅的，是脱离咒诅的。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有弟兄姐妹啊，说哎呀，我觉得我好多的咒诅啊，我家庭的咒诅啊，祖宗的咒诅啊，那么你要常常被圣灵充满，因为圣灵他要来救这样子的人脱离咒诅，他是一个咒诅的终结者。那么这就是圣灵要做的。所以我们要常常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受圣灵来，他要来终结这个咒诅，使你得医治，使你得知上帝的旨意，使你破除所有的拦阻。你没有办法爱耶稣，你没有办法遵行他的旨意，你没有办法奉耶稣的名做比耶稣还大的事情。我们都需要被圣灵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十八节他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逼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是看见你看见我，却看见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所以耶稣基督现在是活着，所以我们也要活着，因为耶稣活着，所以我也活着。如果今天我情绪不好，或者是说我的里面的人真的不想活了， 那这句话就是给你跟给我的，因为耶稣活着，所以你也活着，我们永远是活着，我们都是大有盼望的。他说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面。这句话呢要到那个约翰一书四章十三节以后，大概可以了解到耶稣基督在约翰使徒约翰特别在那边讲到了，我在父里面，你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啊。那么这样子的关系，他是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耶稣基督跟门徒之间的关系要透过圣灵，透过圣灵，门徒就知道耶稣在我的里面，我在耶稣里面，那么父也跟着耶稣在一起，父跟子要跟着耶稣。那他同样的话在二十三节又讲了一次，所以这个是圣灵他要做的一件事情。耶稣基督要离开了，你们看不见我，以后圣灵代表我，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的里面。因为圣灵要来取代耶稣基督，我们有基督的灵，有耶稣的灵，现在透过圣灵，耶稣基督在跟我们讲话，那我们也可以行使耶稣基督的旨意，因为圣灵参透万事，连神的旨意都参透，所以他知道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同样的话就是在前面耶稣基督所讲的第十节跟第十一节，耶稣基督做了一个很重要的示范，怎么他怎么让父神在耶稣基督身上，因为耶稣在他里面，父神在他里面，他这样子的示范就是让门徒知道以后耶稣基督透过圣灵也要住在门徒的里面，门徒也透过圣灵知道他们住在耶稣基督跟父神的里面。所以你可以讲说，我们没有说要住在圣灵里面，是因为圣灵是一个媒介，那透过圣灵我们就知道我们住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住在我们里面，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知道耶稣住在我们里面，那么我们就可以做比耶稣更大的事情。那这个就是奥秘，这个奥秘就是完全圣灵来取代。我再讲一次哈，耶稣基督在世界上行走的时候，父神在他里面，他也在父神里面，他是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关系呢？其实也是透过圣灵。那现在我们耶稣已经不在了，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了，所以耶稣基督他以后要实行的神迹奇事要透过我们门徒来做了。那么透过门徒来做呢，也是透过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也或者是讲说耶稣在我们里面，我也在耶稣基督里面，但媒介就是透过圣灵，圣灵要普遍的降临在每一个人的身上，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应许，以至于我们奉耶稣的名向耶稣祈求的时候，耶稣必然会成就。条件就是我们要让成就的事情要让父因为耶稣基督得荣耀，而且是我们爱耶稣的人，遵守他命令彼此相爱的人，我们才会被应允。好，今天就是大概就是讲到这些，我们感谢主，我们可以讲到二十节。好，有没有什么问题请大家发问。没有问题啊，太棒了。
老师，我刚才还是没有听太明白，就是圣灵是可以住在我们里面，
对，
但是我们我确实刚才又去查了约翰一书， 三章二十四节和四章十三节，
是
他确实没有讲我们是住在圣灵里面，
对，
而是说我们住在神里面。
是，
所以我就想，因为我以前就觉得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他里面，也就是觉得自己也是住在圣灵里面，这个差异，就是您刚才说的，就是说我们住在父神里面和住在基督里面，和住在圣灵里面，这个差异是什么呢？
这差异就
是，
是
因为圣灵是媒介吗？是？
对，因为圣灵是一个媒介，啊，因为圣灵没圣经上没有要求我们住在圣灵里面，他要我们住在基督里面，跟住在父神里面。但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关系？是因为透过圣灵啊，所以因为耶稣基督他有这么大的能力，完全是圣灵的恩膏膏抹。耶稣基督为什么能够听见、看见父神对他讲话？完全是透过圣灵。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跟耶稣基督讲话，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基督在哪里，也是透过圣灵。我们的灵眼被打开，我们的能力彰显，也是透过圣灵。我们会透过先知启示、医治释放，完全是透过圣灵。所以圣灵可以讲说是一个能力，但是它是有，它是有这个位格的，它是有感觉，它是有这个自己的意识的。那只是在圣经上面呢，从来没有要求我们住在圣灵里面，但是他耶稣说你们要认识他，所以我们跟他之间也有亲密的关系啊。我们要接近圣灵，我们要跟他有亲密的关系，因为我们从经历上面也要认识他。只是圣灵他是要高举，他是要荣耀耶稣的，所以圣灵没有要我们去荣耀圣灵。所以当我们医治啊、释放啊，当我们有启示啊，我们发预言很准确，我们都要归荣耀给耶稣，就归荣耀给上帝。圣灵说不要，不要来荣耀我啊。所以就是这样子的差别。
那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跟父神和耶稣祷告，
可以，
是不是？我们就不要跟圣灵祷告吗？
因为圣经里面并没有教导我们跟圣灵祷告。
Okay.
我们可以向神呼求，圣灵你是我的保惠师，你帮助我，让我跟耶稣祷告，让我跟父神祷告，因为这是父神的旨意，也是耶稣的旨意。那圣灵他是非常知道神的旨意的，所以你可以讲说圣灵是被耶稣差遣，也是被父神差遣到人世当中，浇灌在我们所有信耶稣的人身上。所以圣灵也在服从，也在顺服神的这样子的旨意。好，所以我们呢，我们就归一切荣耀给耶稣，归一切的荣耀给父神，但没有提到圣灵。但是圣灵会跟我们有非常好的关系，可以讲说我们跟耶稣的关系、跟父神的关系都是透过跟圣灵的关系。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从圣经上面所得到的教导。
老师还可不可以问一个问题？
好。
就是因为我没有在福音派的教会待过，所以我也不太弄不明白福音派的他们的有些想法。你看比如说14章12节，我所做的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所以我们觉得对于我们一信主就进入圣灵的工作这些基督徒来说，觉得这个话是很正常的。所以耶稣叫我们这样做，我们就照着耶稣这样一并啊赶鬼啊领受预言啊。但是为什么福音派的人他们所理解的这句话是不是跟我们所理解的这句话是不一样的呢？
他们因为没有看到神迹奇事， 所以在马丁路德开始改教之后呢，因为他有个历史的原因，因为在那个之前呢，天主教他是很注重神迹奇事的。那天主教在马丁路德改教之后呢，他就有意的避开神迹奇事这方面的追求，因此呢，就不是这么的专注，所以他专注就在唯独圣经嘛，所以无形当中他就贬低了圣灵的工作，但他不会否定圣灵啊，不会否定三位一体，但是他就不会去向天主教去着重神迹奇事这方面的，所以久而久之，他对于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对他们来讲的话，那他们的领受就是不一样了，因为他们很少看到神迹奇事嘛，更不要讲什么赶鬼啊，他们还会说鬼在哪里，有鬼吗？对，他们从一个理性上的角度上来看的时候，他不会接受这样子的事实啊，所以这句话对他们来讲，他们也不太能够理解哈。那所以他们有一些其他的想法啦，就是说，耶稣说你要做的比我更大的事情，就像我刚刚提的哦，那个时候科技不发达嘛，电话可以打三个那么遥远的地方，我们现在可以同时来查经啊，这耶稣实在是不可能的事情嘛。所以他就往这方面去想啦，所以他们也可以得到一些自圆其说的一种解释哈，但是没想到耶稣基督说，我做的事你们也要做。耶稣做什么？就是医病赶鬼、传道、医病赶鬼啊，只是他们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解释，因此对他们来讲啊，的确不是我们今天所明白的。但我相信我们都要做传福音、医治、释放的人。感谢主，
谢谢老师。
OK， 还有什么问题吗？感谢主，我的 OK， 我们就那么就请 Miki 帮我们祷告结束了，谢谢大家。
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吸引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支取那生命的水喝。主啊，也感谢你，你透过今天的讲道，你再次将自己显明给我们看，也谢谢你再一次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主啊，我们更要感谢你将最最宝贵的圣灵赐给我们。圣灵啊，是的，感谢你使我们真的是靠着你可以得医治、得释放、得自由。主啊，我们求圣灵更多更多的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愿我们真的是每一个人常常在你的里面，你也住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行事都满了神你的样式。主啊，孩子在这里要再次奉耶稣的名来宣告，神你将一切的能力权柄都赐给我们了。主啊，我们要做你所做的事，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哇，是的，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求你圣灵，求你在凡事上来指教我们，使我们都可以靠着圣灵行事。主啊，真的是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要真的是结出那更多更多属灵的果子，使我们的父神得荣耀。我们将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
阿门。